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
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有是吧？我一般讲到的时候，如果问到有第一次来教会的话，我就会尽量把我今天的讲到再讲的，因为教会弟兄姊妹每天都来教会的话，每次都来，有一些名词也好，概念也好，不需要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如果听不懂的话就没关系，希望你多来多学习，我尽量把语言讲得又浅显清楚一些。上个星期我们教会一年一次的包饺子来了很多人也很热闹每次我都在这个厨房里煮饺子，所以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但是据说都是不够吃，据我的经验不要太急等到最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这个大家都吃饱了，然后饺子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去慢慢的吃一些应该不会有饿的但是每年都是这样，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庆祝新年的活动，我也很喜欢这个活动，而且我记得呢，这个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应该是我们两个教会第一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借着新年这个机会我们在一起包饺子从而开始了两个教会这个合一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也很盼望这样的活动。有的人说能不能一年多搞几次，我说千万不要好的事情一年一次就够了多的话大家就觉得就很平常了，是吧好，今天这个又是我们来讲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很多众多比喻里的一个就是这个很有名的，也是很有名的没有怜悯心的比喻。那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一些很长，这个就是属于比较长的，那往往这些比喻里面呢，它的内容还有它的含义呢是很多而且是很深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一次或者短时间就可以体会到。就我自己而言呢常常时候这个比喻呢在我会对这个比喻或者对耶稣讲的话通过时间的变化有越来越深的这个了解。那最近我觉得这个比喻，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又跟以前呢又对我的理解，我觉得又有了这个更加的加深了，所以我也很愿意今天呢借着这次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讲的比喻和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能够真真正正明白耶稣和神对我们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看21节，好吧，马太福音18章21节。今天不用翻译是吧？今天没有一个外国人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彼得就是耶稣的最大的门徒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所以呢我们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弟兄得罪弟兄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从旧约开始有没有弟兄得罪弟兄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或者什么事。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叫亚伯是吧？他们是有什么重要的身份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弟兄，对吧？是亚当和夏娃的头两个孩子，那其中一个就杀了另外一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弟兄。还有呢？以扫和雅各是吧？他们是双胞胎，但是他们中间有很多冲突和这个争斗。还有什么？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那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所陷害啊，几乎要杀死，后来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是吧？这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还有什么？OK， 那这就是，我们就从旧约到新约了。这个是谁杀死了耶稣呢？那犹太人当然不承认，是吧？他们是借这个罗马人比拉多的手杀死了耶稣，是吧？但是其实呢，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啊。他们很聪明，他们想杀死一个人，他们又不想让这件事情归到自己身上以后啊。犹太人呢，其实呢是耶稣的弟兄啊，所以约瑟呢是旧约里面一个耶稣的预表。他被弟兄所害，当然没有死，但是在新约里面他预表的耶稣呢就被他的弟兄给杀死了。当然呢，耶稣也被这个犹大所卖啊，当然也是他在一起住了三年的一位弟兄。还有吗？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什么？叫以撒，是吧？他是独生子吗？啊，他不是独生子，
撒拉的独生子
啊，他是撒拉的独生子。亚伯拉罕和他的使女在撒拉在以撒以前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他们两个关系怎么样？不好啊。后来亚伯拉罕就必须就把以实玛利给赶走，对吧？因为这个以实玛利欺负这个小的儿子。还有吗？新约里面有没有？再想一想。哦，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可能是算纷争吧，不一定算得罪，是吧？啊，呀。大家都知道那个浪子的比喻吧，是吧？浪子回头那个比喻，他回到家里还有谁？除了他父亲之外还有一个他的浪子的哥哥，是吧？他哥哥是不是很欢迎他？哎呀，弟弟你回来了，我很想你啊。有没有？没有。他哥哥恨不得他不回来，对吧？对吧？所以这也是弟兄之间的冲突，对吧？啊，我们只是举了这些例子，是吧？但是我们就看到呢，实际上呢啊，弟兄姊妹的之间的这个得罪和伤害呢，因为这个该隐是杀了亚伯，是吧？就不仅仅是得罪了，而且是要了他的命。弟兄姊妹之间得罪的伤害呢，它是贯穿了整本圣经和人类的历史。它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呢，这个主题呢就一直在圣经里出现，所以它是圣经里一个很大的主题，一个主线。那么呢它自然呢，它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呢是罪的直接表现，就是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得罪和伤害还有冲突啊。他们是一家人，是相同的，本来住在一个家里，但是呢因为人犯罪以后呢，这些罪呢表现出来，就导致弟兄之间呢互相犯罪和伤害。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这个神的家的概念呢就从人的家就扩展了神的家。那么以前弟兄呢就是在一个家里叫弟兄或者姊妹，现在的话呢我们都在神的家里，我们都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的身份就成为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弟兄姊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叫弟兄姊妹的时候，不是说就是一个随便叫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在神的家里，我们有相同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就彼此之间互相称为弟兄姊妹。所以彼得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我弟兄得罪我，他应该是在说和他一起跟耶稣同在的一些门徒们得罪他这个门徒之间彼此的冲突呢，新约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提到过，比如说就是门徒之间彼此争谁为大，是吧？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大家可以争谁是老大，后来大家争得不可开交，就去找耶稣了。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的，就必当是最小的，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什么时候啊，弟兄姊妹之间呢在一起的话呢，他们就会彼此的伤害，彼此的得罪啊。所以呢，彼得问他，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够吧啊，平常人一次就够了，对不对啊？我们都在一次的话，如果很厉害的话，一次就够了，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个朋友也好，弟兄也好，是吧？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呢，如果一个人得罪你，饶恕三次就够了，三次啊，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彼得就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可以吗？他已经比那个三次又多了四次了，所以啊，他觉得已经可以了，已经不错了啊。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二十二节，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所以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让我们或者彼得心里去做个数学，说是这得多少次。他的意思呢，我想彼得也明白，就是啊，永远的饶恕，这是耶稣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明白吧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既然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得罪和冲突是贯穿了整个圣经，是圣经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线索，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它的重要的表现。那么如果神要拯救世人的话呢，他怎么能拯救世人，把世人从这样一种彼此伤害彼此犯罪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这个故事的，我们希望想获得的答案，就是神如何拯救我们。好，然后呢，耶稣的回答当然是很绝对，而且是很不容易令人所理解的。所以耶稣呢，就后面又自动就加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没有怜悯心的比喻啊，他讲给彼得听的，所以自然也是讲给信徒听的啊，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啊，他是讲给信徒听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耶稣到底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啊，这个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有人大概做过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世界上的60亿美元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数字。所以呢，这个一千万银子来，这个人欠了有这么多，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这个办法呢，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还钱你没有办法还的话呢，你就把你家里或者你家里的人全部都卖了啊，然后一切所有的全部卖了都偿还，当然不可能还得清了，是吧？但是有多少抵多少债啊，这是这个办法。所以呢，26节，那个仆人呢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然后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所以呢，这个仆人呢，看到自己没有办法还清呢，他就就向这个主人哀求说，宽容我。但他没有要求这个怜悯啊，或者怜悯，没有要求说主人啊，你这个免了我的债吧，我实在还不清。他只是要求我，你给我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将来都要还清，对吧？他说将来我都要还清。但是呢，这个王呢，这个主人呢，因为怜悯他还有他的家人呢，他就主动的呢就把他的债给免了。因为这个王心里知道，不管这个仆人心里清不清楚，这个王心里知道他的债呢是不可能还得清的啊。所以呢，经过这些这个过程之后呢，这个仆人呢不仅是被释放了，而且呢债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出来之后呢，他就是一个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一个没有债的人，对不对啊？相当于就是完完全全一身轻了啊。可是呢，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呢欠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呢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10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在那时候在这现在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大概是 比如说是我们一个月或者半年的工资这么多，啊，有人算过，如果是他欠60亿美元的话，10两银子也许大概相当于12000美元，啊，不小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啊，嗯，所以这个人欠他的银子呢，他一见他，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同伴说的话和他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对吧？所以他照理说听到这样的话，他好像觉得会不会有一点回忆起来，对吧？自己刚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好像没有。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啊，做到这点有趣的事呢，就是说人在监狱里他是不能还债的，对不对？你要还债，你得出去做工才行，对吧？才可以还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把他放在监狱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人放在监狱里，如果有人来还债的话，估计是得有别人来替他来还，对吧？因为自己在监狱里，你不可能再挣钱了。不过怎么说呢？所以这个人呢，从这个时间来看，因为他刚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前后不过几分钟。你从他这个揪住他，掐这个人的喉咙，然后呢又把他放到监狱里这一系列行为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呢，这个仆人呢，他虽然他的1000万两银子被免了，是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对这个自己的同伴的时候呢，他是心里了充满了这个仇恨、恶毒，而且呢，心里呢。没有一点点的怜悯，尽管这个同伴呢央求他，对吧？所以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奇怪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的同伴呢，别的同伴呢，31节就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去把这事呢告诉了主人。于是呢，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公平的说，主人在这个免这个仆人1000万两银子的时候呢，他没有命令他说，你出去以后，如果看到有欠你钱的人，你一定要免啊。他没有这么说，对吧？但是从这句话里面呢，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主人的期望呢，是希望啊，这个仆人应该呢，主人怎么对待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呢怎么去对待别的人，这是这个主人的期望，对吧？虽然他没有命令他，没有告诉他，但是从这个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主人用怜悯之心免这个人债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期望。所以后来是什么下场呢？什么结果呢？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能不能还清？也不可能还清了吧，对不对？所以呢，它的含义呢就在于这个人呢就永远在这种状态里面，不可能再还清这个王这个主人的债了。有没有人觉得这个主人这时候太严厉了？是不是很严厉？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做？有没有一个答案？这时候这个仆人所承受的是不是不应该他所承受的呢？这个主人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时候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没关系，我们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让他在监狱里还清，反省。哦、oh, ，OK， 好、yeah. 这个主人这个时候，他那个。惩罚他的办法有没有太过分？
没有。
Why not？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对他的那个，他对，就是他的那个同伴，他用的是这样的方法，所以主人就用 他对他好。
呀，所以这个主人惩罚他的办法不是说他很生气，说我现在就要惩罚你，他只是在用这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办法，把他再对待这个仆人，对吧？如果你对待别人怎么样，别人再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你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过分的做法，对吧？是他自找的，因为他对待别人怎么样，别人就怎么对待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王呢，看到了这个仆人呢，对别的仆人他的同伴的做法，就回来呢，就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这个仆人，所以不是他不应该担当的，也不是说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是做得恰恰正好，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一点啊。有时候不管神对我们怎么样，或者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很多时候是我们对别人的一个反应，对吧？哎，好，所以三十五节耶稣对这个比喻呢做了一个总结，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啊，我想强调一点呢，就是说啊，耶稣在这里讲了心里饶恕，是吧？这个从心里饶恕呢，真正的饶恕和忘掉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好几十年没见了，我们想一想说，哎，算了，这事我再也不想，我就忘掉他吧，啊，就现在算我饶恕了。那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要求我们呢，从这个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会怎么样呢？啊，我的天父呢，也要这样待你们呢，啊。当我们从心里不饶恕我们弟兄的时候呢，那我们天父，我们要自然的话，我们要期望他从心里也不会饶恕我们，因为他只是用我们对别人的办法来对我们，对吧？这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比喻呢已经非常清楚，已经很明白了啊。说实话，这个比喻讲了什么意思，我们大家也都清楚了。那么谁是主人呢？神，是吧？神。谁是仆人呢？我们是吧？啊，就是算是信徒了，对吧？是我们啊。一千万两银子是什么？嗯？
债。
是我们犯下的罪。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就是得罪神。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相当于欠神的债啊。所以呢，啊，我们犯罪的时候当然是针对人了，对吧？但是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实际上归根结底是针对，是这个向神犯罪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一千万银子就代表我们啊，向神所犯下的罪。十两银子是什么？哈？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得罪，对吧？是不是？十两银子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得罪。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尤其是有时候用数字的时候，啊，它真正的含义，它用很大的数字的话，它就是指的就是一个，就像我以前讲的，不是一个量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质的问题了。在这个时候，这个比喻里面，一千两银子和十两银子就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一百万倍的这个含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一千万两银子我们还可以还得清，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十两银子呢，我们是可以还得清的。一千万两银子就是指的就是我们不能还清的，不能还神的债的那种状态，是这个意思啊。这两个仆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一个欠一千两银子，一个欠十两银子，这两个仆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嗯？都欠了钱是吧？所以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平等的，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在讲什么之间的得罪？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是弟兄，是吧？为什么？嗯？他在外面排队干什么？啊？他为什么一出门就碰见这个人？而且他也是仆人，对吧？都是这个主人的仆人，他在外面排队干什么？他也在外面排队去见那个主人，去还债，是吧？ 所以他们是之间是之内是主内的弟兄啊。但说的他们是弟兄的关系，不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就是简简单单欠债的问题，他们是弟兄的关系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个神如果要赦免我们的债的话，他怎么能做到呢？他因为恩典，因为怜悯我们，所以他就赐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还不清这个因为我们还不清这个债，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心里知道我们还不清，所以他就事先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要赦免我们的罪，借着我们相信他。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个恶仆，我叫恶仆，为什么没有做到当时把这个十两银子给免了呢？他为什么没有做到？在座的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吧，对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做不到的？大家觉得坐着很迷茫，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哎呀，说主啊，神啊，我爱你，你这么爱我，我爱你。敬拜完刚结束之后，一看到自己的弟兄姊妹，我怎么又看见他了？他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也许讲到我们要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做不到？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得到，是吧？做得到之后，也许有一天神见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像对待这个仆人的那个方式对待我们，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借这个比喻讨论的这个，希望我们可以得到的，可以明白的啊。猜测，有没有猜测，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感觉、想法？因为自己的罪，所以他还是做不到。他自己一直是罪里，在罪里面。尽管这个仆人好像表面上免了，这个主人表面上免了他的债，是吧？还有没有？这一点很重要呀，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呀。他没有要求被怜悯，他只是说我欠你的债，我以后还清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也许他出来以后呢，他还是要抱着一颗还债的心，一定要把这个主人的债还清呀。所以呢，这个他讲了两点也都挺好的，没有感恩的心，是吧？我觉得呢，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恶仆啊，他没有体会到或者没有明白这个主人在免他债的时候对他的怜悯之心，他没有明白呀。他如果一直觉得他要还债的话呢，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公开一个交易的过程，对吧？是一个公平的交易过程。如果我还债的话，就不需要你来怜悯我，对吧？我不需要你来怜悯我，我也不需要，因此我也不需要对别人产生怜悯，呀，所以他没有明白这个神呢对他的怜悯之心，或者是对他的爱心，我们可以这么说。因此呢，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之间呢，他们两个人的心呢，他没有连上，知道吧？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希望和神的心连上。可是当两个人的心连不上的时候呢，就是在对牛弹琴，知道吧？一个人很怜悯他，一个人很爱他，但是另外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出来呢只不过是想再接着还债就行了。所以呢，他的这种心态呢，让他看到旁边一个欠他人的人啊，他就马上就揪住他说，你要还我的债，因为他还住在这种状态里面，他想要继续还债，应该是这种意思啊。所以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呢？我们也许哈我们再想一想，就是说刚才这个正威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们再体会一下这句话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一千万两银子。所以讲这个话的人呢，我觉得不是骗子就是傻子。如果他知道心里还不清，他偏偏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个骗子，对不对？如果他心里真以为能还得清的话，这个人就是个傻子，对吧？就是这两类人，对吧？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的话呢，他是个傻子，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一千万两银子他还不清。更有可能的，他是个傻子呀，他倒没有那个胆量到这个神的面前或者到主人面前来骗他，他真的是心里以为自己觉得可以还清。为什么呢？因为呢，犹太人认为呢，自己的罪呢是可以通过律法，可以通过遵行律法来还得清的。啊，这是犹太人那时候的看法，自己的罪呢是可以通过遵守神的律法来还清的。啊，这是那时候活在旧约里的犹太人的看法，他们所相信的。如果自己的罪可以自己还得清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神的怜悯呢，怜悯也好，恩典也好，就成为多余的。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要还，我可以还。这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啊，如果你认为你的罪呢可以还得清的话呢，就会导致你来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呢，一个必不可少的看见呢，就是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罪呢，在神面前呢，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偿还的。对吧？如果你知道到现在你还认为你的罪是可以偿还的话呢，你没有些必要相信耶稣的救恩，对不对？呀，因为他是未来那些不能为自己偿还的罪的人所准备的。往往呢，阻止我们来相信耶稣救恩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心里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对吧？即使有时候大家信主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我们虽然有一些小的缺点，比如说撒谎啊什么的，对吧？但是呢，常常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大的善事，可以让神来觉得为我们骄傲，对不对？所以呢，就导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们只欠神十两银子，我们可以还他一千万两银子，对吧？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法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来明白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对不对？如果呢你看不到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神的拯救，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了。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很自信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做得很好，你接受我吧，对吧？对吧？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应该呢，他还是没有看到他的罪呢是没有办法偿还的。如果被赦免的话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这个主人的怜悯之心向他哀求，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赦免他所欠的债。所以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也想通过这个故事简单讲一下这个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不同。当然了，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教呢实际上呢照耶稣的话来说是生命，我也不愿意和别的宗教画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呢，别的宗教呢就是你要先饶恕别人，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因为我饶恕了别人，所以现在你需要饶恕我，这是别的宗教。基督教呢，照这个故事来说呢，就是神先饶恕你，然后他希望你明白他对你的爱和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怜悯，所以呢 你可以有一点点力量去饶恕别人，这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怜悯和饶恕的话，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如果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有力量来饶恕另外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是因为他体会到那个主人的怜悯，所以他才可以饶恕别人。那么呢，如果从别的宗教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饶恕的话，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从自己来，从自己来呀，他的饶恕的力量是从自己来的。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因为已经明白了神放在主耶稣里的恩典呢，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怜悯和被饶恕的人。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怜悯被饶恕的人。在别的宗教的人来说呢，在世上的时候呢，你不可能知道你已经被饶恕了，你只有等死的时候见到神那一天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没有被饶恕，是吧？但往往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对吧？所以呢，基督徒在世上呢是一群，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已经被饶恕的人。别的宗教的人呢，在如果他们有一天见到他们的神的时候呢，神会问他，你在世上做的怎么样啊？然后呢，如果你有机会讲完之后，你饶恕了别的什么人吗？你讲完之后呢，神说也许也许也许我可以饶恕你啊。没有问题吧？我讲了我们信仰和别的宗教的不同。不过呢，在座的也许会说，啊，听起来是有一些不同。不过呢，别的宗教听起来也不错，对不对？毕竟呢，我们都是在彼此饶恕，是吧？对吧？不管你怎么信，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如果大家都可以彼此饶恕的话呢，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吧？因为表现嘛，都是我们都是要经常听见有人说，就是说宗教嘛都是劝人向善，是不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你信哪个其实都是一样，只要让你再做点善事就行了。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刚才我们讲到，我们饶恕的力量呢是应该从神那里来的。我把这个故事放在别的宗教里面讲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我把这个比喻呢放在别的宗教的这个背景里面，我讲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啊，我再讲一下啊。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这是彼得的原话，是吧？如果你是别的宗教的人，耶稣就可以说：“可以啊，你饶恕他七次，我就可以饶恕你七十个七次，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对。然后耶稣就可以再做一个比喻，当然不一定是耶稣啊。啊，再做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来说，啊，这个人要算账。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就可以说，主啊，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一个人，他欠我10两银子，我饶恕了他，现在请你饶恕我1000万两银子。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是别的宗教的意思，啊，然后。那么照别的宗教的信仰的话，那个仆人的主人就说，哇，你太伟大了，因为你免了别人10两银子，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免你1000两银子的债，你被饶恕了。这个可信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你饶恕了别人10两银子，你到神面前说，我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饶恕我1000两银子的债，你相信吗？没有啊，基督徒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被饶恕的话，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在耶稣身上，对吧？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吧？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世上做一点点好事，我们就有信心到神面前坦然无惧地说：“神啊，你一定要饶恕我，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希望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点点事情，无非就是10两银子，是一个很小的量和一个很大的质的比喻，对吧？所以你如果看不到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被饶恕的，通过自己是没有办法被饶恕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或者呢也不会对神的爱、对我们的怜悯 有反应。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基督徒是一样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不仅知道是一个罪人，而且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大罪人。这个罪大到一定程度是什么样呢？不管你做什么，不管通过你做什么，不管你怎么来做，都不可能通过你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做法来让神来接受你。这就叫基督徒。而我们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呢放在神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呢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呢，因为神的恩典呢，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赐给他的独生子，我们的罪呢被饶恕，被赦免。好，大家到现在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在座的好多有些人听了，至少从表情来看越听越糊涂。不过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楚了，我也把它的含义讲清楚了。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呢，它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在里面。这个问题呢，有时候还很难来回答。比如说呀，比如说我问你，神的恩典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还？从这个比喻来说，不需要是吧？不需要呢，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这个人后来又被抓起来？为什么呢？他好像是，至少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没有饶恕那个十两银子的人，对吧？他才被抓起来的，对吧？他没有明白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是吧？神的爱心，这是根本原因，我同意。啊，为什么要把他放在监狱里，是吧？啊。总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神的恩典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还？如果不需要的话，照理论上来说，恩典是白白给的，当然不需要还了，是吧？这个我同意。我只是把我的问题呢先放出来，然后我尽我最大的这个努力，或者尽我最大的这个能力，我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不过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心里已经很清楚了，有的人对吧？因为好像你觉得不还的话，这个故事里面毕竟这个人后来又被放到监里了，但是要还的话，我们也都清楚，恩典是白白给的，不需要还，对不对呀？这个我们也都清楚。那么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呢，他是没有体会到这个主人的怜悯和恩典，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故事里这个神是两面的神？没有。他对我们是一直是爱我们呢，还是说有时候爱有时候不爱，有时候要惩罚我们，有时候又爱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有慈爱和怜悯，他也是个公义的神。当然刚才我也解释过，这个人最后所承受的不是说他不应该承受的，只不过是因为他对别人这样，这个神才这样对他，对吧？这个神有没有出尔反尔？他如果第一次说赦免他的话，就应该是赦免，对不对？为什么后来又不赦免？可是他赦免他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么多话，对不对？只不过后来把他拉回来才说的。还有，就是说我们最后见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明白神是一直偿还我们的债，还是说 某年某月某天，你没有从心里饶恕一个人，所以我今天不能用恩典对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已经太晚了，对不对？对吧？这些都是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思考出来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比喻我们都明白，我们也都明白它的意思，我们也都明白基督徒，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爱心，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对神的恩典和爱心有反应。这个反应呢，就是应该到我们自身呢，就是应该对别人可以把神的爱心和恩典传达给别人，我们也都清楚，对吧？不过这个故事呢，它有一些确确实实会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心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明白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见到神的话，他到底是要饶恕我们，还是要像对待这个恶仆似的在对待我们？这一点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心里要清楚。所以怎么要做到，我们心里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有恩典的人。好，我解释一下，尽我最大的能力，好吧。我们人要接近神的话，有几条道路可以走？
唯有信心。
唯有信心，这是我后面的回答。至少刚开始不是这样，或者表面上不是这样。我问你有几条道路，所以耶稣我信心那是另外一条道路，对不对？从表面上来看呢，第一条道路就是叫律法的道路，通俗来讲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就用当时世上的法律来代替这个神的律法，这一个类比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犯的罪呢，就是欠神的债，需要通过遵行律法来还，这是第一条道路，至少是犹太人相信的这条道路。就是人要接近神呢，表面上的道路就叫律法的道路，人需要自己来还自己的债。怎么来还呢？就是通过遵行神的律法，希望在行为上达到神的要求，就可以所谓的还了神的债，这是第一条道路。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刚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人欠了1000两银子是吧，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然后呢就把这些妻子儿女变卖了都要偿还，他仆人就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都要还清啊。一个字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就是偿还。还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时刻，对吧？欠债、偿还、审判，还有监狱，这些呢都是属于律法的范围，或者是世上法律的范围。那么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看呢，他好像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自己呢努力可以偿还他所欠这个主人的债，这是表面上的道路。但是我刚才我们讲了，如果你心里明白这个1000两银子是还不清的话呢，你就知道这条路是死路，这条路是不通的。虽然有人这么相信，但是这条路呢实际上是一条死路，对吧？这就是第一条道路，所谓的律法的道路。这个人呢刚开始呢他一直活在这个法律下面，所以这个王呢要像审判长这样审判他，是吧？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看到呢，这个王这个主人呢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官，他好像有怜悯之心，是吧？他有爱心，他看到这个人很可怜很悲惨，他呢有这样的能力呢可以免了他的债。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白免，我们的债是被他的儿子主耶稣担当啊，不是白白免的，他是付了代价才可以 免了我们的债，啊，他的代价呢是主耶稣来付的。但是呢，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另外的一条道路，就是一条隐藏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道路，就叫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啊，这个道路呢不需要我们偿还，只需要我们明白和接受，不需要我们偿还啊。啊，神因为怜悯他才免了他的债，同样呢，神因为爱我们才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不能通过律法的道路来偿还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在耶稣之外没有拯救，只有这条恩典的道路我们需要走啊。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至少这个恶仆呢，因为他不能理解第二条道路，就是恩典的道路，所以呢，他一直住在律法里面，他的脑子里面一直就是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对不对？他出来看到别人欠的十两银子之后，他也是法律，按照法律来说，你一定要还我，对不对？你如果不还我，我放你到监狱里，对不对？就是审判、法律、欠债、还钱、监狱、警察，这些全是立法的办法，他一定要通过这个办法。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恩典，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主人为他预备了一条第二条的道路，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希望我们在座的都看得见，他叫恩典的道路。所以这个人呢，他活在法律里面，他所做的事情按照法律都是对的。他把他放在监狱里面，让他还清他的十两银子，在法律上来说没有一点错误。但是呢，在恩典上面是完完全全错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活在恩典里面，他住在律法里面。好，下面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讲快一些。已经接受神的恩典的道路的人，有没有再有可能回到律法的道路上？为什么有？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说耶稣啊，我相信你，因为你的罪啊、赦免啊、遮盖了我的罪，你的担当呢，让我在神面前可以被赦免。我相信耶稣，我的救恩在耶稣里面，只有耶稣。有没有这样一群人，接受了耶稣，然后呢，又从恩典的道路里面走到律法的道路里面？如果有的话，给我一个例子。啊 ，Galatians， 大家搭圣经没有？加拉太书讲的就是这样一群基督徒。加拉太书讲的就是这样一群基督徒。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好吗？加拉太书第三章，如果你实在没有也没有手机的话，你就听我读好吧。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还有五章二到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加拉太书讲的在加拉太的这样的一群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接受了耶稣，但是他们又从恩典的道路又走到了律法的道路。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写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行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到四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如果我们一起拿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四节好吧。你们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那么 加拉太人呢，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相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已经甚至已经接受了圣灵，可是呢又回到了律法的道路上，希望通过遵行神的律法呢，靠肉身来成全救恩。这就是加拉太的基督徒。那他们相信的一条就是说，人必须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就是呢你只是相信耶稣是不够的，你当然要通过肉身来成全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人必须受割礼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就对他们有一个说法，说你们是从恩典中堕落了，你们现在靠律法成义，是从与基督隔绝了。我们是靠因信成义，靠因对耶稣基督，对基督耶稣的信，耶稣基督的信而成义。如果你相信耶稣之后，你又回到了靠律法成义，来靠肉身来成全救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保罗说你从恩典中堕落了。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堕落到哪里去了？我们以前走在恩典的道路上，我们又回到了律法的道路上，因此我们从恩典中堕落到律法中了。保罗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可以不明白我们的罪是大到一定程度，神不可能通过我们自己来得到赦免的。很多人认识不到，我刚才讲过，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坏点的人而已。但是即使你相信了耶稣，即使你接受了福音，还有这样的迷惑和危险来让你从恩典中堕落，再走到以前律法的路上。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律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是行不通的啊。所以呢，这个故事的最后呢，神呢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走在哪条道路上，住在哪里呢，就决定了神要怎样对我们。如果呢这个神怎样对我们，包括我们现在世上的生活，也包括我们以后对被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走在哪条道路上，就决定了神以后和现在要怎样对我们。如果你活在律法里面，你走在律法的道路上，神以后用什么办法对你？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但是你还是希望通过肉身来成全救恩，你走在律法的道路上，你活在律法里，你住在律法里，以后神怎么会对你？他审判的时候会怎么对你？我不认识你，啊，或者讲得好听一点，他会用律法的办法来对待你，因为你用律法，你活在律法里面，你用律法对待别人是吧？他当然用律法的办法来对待你，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神用恩典来对待我们，对不对？那我们该怎么办？你要 make sure， 你要确定你住在恩典里。你要确定你住在恩典里，你永远不离开恩典的道路，这是你要努力做的啊。我们很容易被迷惑，知道吧？但是呢，你住在律法里面，住在法律下面，神就用律法和法律对你。你如果一直住在恩典里面，神就会一直用恩典对你。好，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吧 ？OK。好，十二点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好。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座的话，虽然都是基督徒啊，但是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到呢，我们的罪还没有大到一定程度，必须要由耶稣来担当，我们自己不能偿还。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话，今天请让我们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呢不可能通过自己偿还，只有可是天父，因为我们预备了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因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的时候，他担当了我们在座的全部的罪。愿你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有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即使得救之后啊，我们即使相信耶稣之后，还有这样的迷惑被引诱到走在律法的道路上。天父今天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明白这样的警告，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活在律法里面，神以后就用律法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活在恩典里面，神必定要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最后，让我们求您借您的恩典，借您的爱，让我们明白之后，求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从心里能够真真正正的饶恕弟兄和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对您的爱的反应。求您赐给我们力量能这样做到。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